好，我们开始虾米堂的聚会。我们在虾米堂讲到了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基本上它是一个整体，并且是延续了第一章而来的。保罗劝提摩太在 所交托给他的这个命令，要为着真道打那美好的仗的这个过程的当中，他很重要一个点就是要祷告。学习着祷告，尤其要认识到他所从事的工作是与神的旨意有着密切的关联的。神的旨意是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做了万人的赎价。那并不表示所有人就都得救了，因为接着下去，保罗明明白白的讲到，他是要奉差遣去教导那些的外邦人，让他们可以相信，很明显的 相信是跟第四节的得救是有密切的关联的啊。好像保罗在其他的地方所明确的教导的，必须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他们才能够得救的啊，不然的话。耶稣基督这位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他为着我们的罪而死的这个所成就的工作，就不能够在主观的方面成就在个别的人的身上，并且我们需要相信，而且要学习真道啊。接着第八节，保罗就用"所以"来延续了前面，一面把它回到了第一节的主题，就有关于祷告的这个主题啊。所以他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来，随处祷告。”这里是接着前面而来的。保罗讲完他以他作为代表的这些传道人、这些的宣教士们，他们奉差遣出去，要教导人相信、学习真道。但至于其他的人呢？其他的人，保罗劝他们，你们要祷告。所以第八节延续这里而来，而第九节呢，如果我们要明白比较困难的或者比较有争议的第11节、12节的话，你不应该把它跟上下文脱离开来，因为它是从第九节开始针对的女人相关的话题而来的。虽然在英文的 NIV 在第11节开始一个新的段落，但很明显的，这是延续着前面而来，因为前面谈到了女人该有的一些敬虔的神，一个女人敬畏神的一个女人，她该有的表现。然后保罗接着下去说，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所以她必须跟着前面的第九节、第十节是结合在一起的，而第九节的开头，我们的中文圣经同样的又省略一个词，这个词这次不是省略了"所以"，这个词如果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话，应该翻译为"照样"。照样，我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等等的一路的往下。什么叫照样？照样的意思是延续着第八节来的。第八节说："我愿男人祷告，照样；我愿女人祷告，照样。女人也要祷告，祷告不是只有男人的责任而已，女人也要祷告。"但是第八节讲到了男人的祷告的时候，有一些特定的修饰语。我个人的理解的里面，那是因为就着男人的性格来说，他们会有一些的行为容易造成他们的祷告的阻碍。而女人就着女人的性格来说，他们也有一些的表现，会造成他们的祷告的阻碍。他们的祷告是为着神的旨意祷告， 他们的祷告是为着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来祷告。可人不是，我们不是只有要祷告而已。保罗乃是提醒他的提摩太所牧养的这些的弟兄姊妹们，你们要留意，在你们的责任不只是要祷告，祷告是正面的，是积极的，是为着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地上来祷告的。但是有一些的事情会成为祷告的阻碍的，特别会成为你们祷告的内容的相反的见证的。那么这一些事是你们要留意的。就着男人来说，有一些事可能会成为我们的祷告的障碍，尤其是有一些事情可能会我们成为我们在祷告的里面盼望福音可以传扬开来，盼望我们的四维的邻舍或者远方的那些不信主的人，当然比较不会直接关联，而是我们周围的有一些人，当我们为他们的得救祷告，当然我们也会试着把福音传扬给他们。保罗完全没有排除我们也应该传扬福音的这个责任，我们也会向他们做见证。保罗不是说传扬福音那只是我们这些蒙拣选蒙呼召蒙差遣的这些传道人们这些宣教士的责任，不，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每一个已经信主的人，我们都有责任把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即使我们不能到远方去做宣教士，即使我们不能参与所谓的短宣队，但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都应该有责任把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可是当我们在用我们的口把福音传扬开来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实际的言语举止我们的行为表现反而让人没有办法相信福音？这是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谈论的。男人有一些的表现，因着他的天然的性格的关系，可能会成为我们祷告的障碍，可能会成为我们传扬福音做见证的障碍。保罗，比如说保罗说 我愿男人无愤怒，我不知道别的男人如何，但最起码我这个男人，我觉得我很需要这个提醒，尤其在面对着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没有发现那个怒气常常莫名其妙就爆发出来了啊！这是我们特别容易，在我个人身上我容易看到。那么第二个点，他说无争论，我不知道别人如何，但对我在我的经验的里面，我在大学的时代我后来是读历史的，我在读历史的那几年的里面，我的成绩算不错的，在我们班的男生的里面，我成绩一向是排在第一名，可是在我们全班的成绩的里面，我一向排在十几名，也就是说在我的前面有十几个女生比我的成绩还好。我在观察他怎么回事，我还算蛮认真的，我在我们同学里面算表现不错的啦，在男生的当中我已经排第一名的了，可是为什么这些女同学们都这么好，成绩拿得这么好，到底原因何在？我发现了，我后来观察了一件事情啊，我每天放学了我就往图书馆里面钻，可是我不是钻到我们大学的图书馆里面去，我就钻到神学院的图书馆去，我就开始读神学书籍，我就开始读圣经啊这一些的，学校的功课我就应付而已，我没有太用心在上面，但我已经在我的同学男同学当中，我已经算是比较用功一点，也有蛮好的表现。我观察我这些男同学们，他们一放学了就三五成群的聚在宿舍的里面，开始喝点小酒，吃一点东西，然后就开始天南地北砍大山，开始聊啊，开始变了，每天有变不完的话题啊，政治上面的局势，经济上面的，学校的啊，各方面，他们每天都花在辩论的上面。而女同学呢，一放学了就钻到学校图书馆里面，开始嘎嘎写报告，开始整理笔记啊，开始做进一步的这些的研究的工作等等的。相形之下，我们的男同学们基本上没有人有时间读书的了，都把时间花在辩论的上面。 所以我仍然觉得保罗这个建议，这个劝告是非常恰当的。我与男人无争论，停止那一些辩论吧。尤其在提摩太前书的背景的里面，我们看见可能那些的假教师们，他们特别喜欢辩论，那一些荒谬无凭的话语，那些无穷的家谱等等的，那成为他们辩论的一个重要的内容。然后呢，举起圣洁的手来。保罗劝勉男人们，当你们在祷告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自己的生活的圣洁？当你在为着神的旨意能够成就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生活像不像这一位神？当你在试图的向你的邻舍、向你的同事朋友来传扬福音的时候，你所传的跟人在你的身上所看见的是一样的吗？或者用保罗其他地方所说的话语，你行事为人与你蒙召的恩相称吗？你行事为人与福音相称吗？你行事为人与那一位召你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相称吗？你行事为人与你所信的、与你所传的福音相称吗？我曾经去帮助过一个教会，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执事，这位执事弟兄有些地方不大敢恭维啊，比如说早上六点起来第一件事情，打开电脑打开电视先看华尔街股市啊，因为华尔街股市开盘了吗，所以及时掌握。比如说这个弟兄有一次我在讲道的里面，我教导弟兄姊妹们要奉献财物，我说要学习奉献十分之一啊，十分之一不是一种律法的规定，对于新约圣经的子民来说，十分之一是一个最起码的一个我们对神的奉献的一个表达。上会了之后，这一个执事弟兄跑来跟我说，我们不是奉献十分之一啊，我们应该是要全心奉献。讲得很好吧啊，我们重要的是全心的奉献，但是就着我所知道的，这一个全心奉献的弟兄连十分之一都没有。可是他振振有词说，我们不是十一奉献，我们是要奉献全心的奉献。另外一个他很热心啊，很热心，他的孩子们每个礼拜六就送去中文学校，所以呢他把孩子送到中文学校之后呢，他就站在中文学校的门口，对着所其他那些送孩子来的家长们开始发福音单张给他们啊，把福音单张给他们。但是到渐渐的大家看到他就躲着了，只要看到他在那里，想方设法所有的家长们就远避着他，尤其是那些认识他的人，认识他的生活的举止的表现的这一些人，他们不愿意从他的手中接过这些的福音单呢，他们不愿意跟他有任何的这一些的交谈的机会，因为他们认识这一个人。当我们为着福音祷告，当我们试着向别人来传福音，甚至向他们做一些好像很感动人的见证的时候，人从我们的身上能看见福音吗？还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的是为着福音做的相反的见证，福音没有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产生改变的大能，那么你跟我们有什么两样？因此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也提醒他所牧养的以弗所的教会，男人要克服容易成为你们祷告的障碍的一些的因素，要克服这些容易成为你们传扬福音的阻碍的这些的因素，无论是愤怒，无论是争论，无论是生活的不圣洁，你们要克服这一些，然后举起圣洁的手来，随处祷告。照样的，我也愿女人祷告，女人也该祷告，女人也该像前面所说的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女人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来祷告， 你仍要为神的旨意，就是要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来祷告。但是就着女人来说，可能是特别尤其在第一世纪的这一些的以弗所城里面的女人来说，她们可能有一些的行为举止的表现可能容易成为福音的阻碍，成为他们的祷告蒙神垂听的阻碍的，保罗就在这里列举出来了。所以我个人的理解的里面，第八节之后的是延续的前面而来，保罗仍然谈祷告的问题，但是他把它应用在弟兄们跟姊妹们的身上，给他们有不同的提醒。那重点都在于教会信徒的生活不应该成为宣教跟祷告的拦阻，这是这一段里面所谈的。如果在这个背景的里面来看的话，那么你会发现保罗在十一节和十二节所说的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浸等等的，可能与这一段是有一些关联，或许会有一些跟以弗所城的特殊的处境也有关联的。所以在我们所出版一本叫提摩太提多书信的注释的里面，作者花了很长的篇幅去研究第一世纪，尤其研究以弗所城里面的一些的风俗习惯。他发现在第一世纪的以弗所城的里面有一种前卫的妇女运动，鼓吹女性的解放，鼓吹女性的这一种的跟在社会上跟男性争平等的地位，争发言权的地位等等的。那么那个作者说，很可能这是保罗写这一段话的背景。当然你不一定认为可能这就是背景，你可能认为在这一段经文应该是放诸四海皆准的，但不管你采取哪一种的理解，我愿意提醒弟兄姊妹的就是十二节实在来说是一个争议很大的一节经文。在你的观点定型之前，最起码你必须要思考一些的可能性，必须全面的思考，而不是把它当成哎，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啊，我觉得这就是一定是如此。我个人觉得有一些需要思考的地方，比如说字词的意义，有一些字的意思你必须要去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比如说这里说我不许女人讲道，我们的中文圣经翻译为讲道，很明显是错误的，这里原文用的不是讲道，这里用的是教导。我不许女人教导或者教训。第二个词你必须要去思考的意思是辖管，也不许他辖管男人。好，这个什么叫辖管，你也必须理解辖管这个词的意思。第三个词你可能也必须要理解什么叫沉浸，沉浸只有女人需要吗？不是的，因为这个词也出现在第二节，第二节为着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进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那个地方的平安跟十一节十二节的沉浸原文的里面是同一个字的不同形比如名词跟形容词动词等等这些的差异而已，其实是同一个字的。换句话说，我们的生活度日每一个人都需要沉浸，不是只有女性要沉浸。当然在这里人，所以你要理解这些的意思，并且第二你也要了解的是，比如说你要了解第四个还有第四个词的意思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男人跟女人是真的指男人跟女人吗？还是指的丈夫跟妻子？因为这两个词也可以指丈夫和妻子说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如果把它翻成丈夫和妻子，那可能就是指在家庭的环境的里面，而不是在教会的处境里面。虽然我比较不倾向认为是这一方面， 我认为应该是指的教会的里面，但是你不能排除因为男人跟女人可以指着丈夫和妻子说的，你必须要去思考它的可能性。所以你看见这是字词的意义的。第二，你必须要考虑一些的句法上面的关联，比如说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请问你，这里的两个动词，一个是讲道，一个是辖管，可这两个动词都以女人作为主词，可是他们的受词呢？他们的受词呢？男人在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的里面，男人是作为第二个动词的受词，不许他辖管男人。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这一个受词是同时是作为两个动词的受词？我不许女人教导男人或者教训男人，也不许他辖管男人啊。当然你要去理解那个辖管这个词的意思，这是一种可能性。所以比如说 我自己成长的教会他们的背景是这样子的。更早年的时候，当然他们严格的不让姊妹讲道啊，但姊妹有一种讲道的机会，就在姊妹聚会的里面啊，姊妹可以讲道，他们可以对姊妹们讲道，但不可以对弟兄们讲道。但在我们的教会的历史的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的教会历史里面有几个姊妹很有讲道的恩赐的，所以不是只有姊妹们想要听他讲道，连弟兄们也想听他讲道。这时候怎么办呢？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来，他们想出了比如说在这第一排跟第一区跟第二区的当中隔出一个幔子出来，把幔子拉了起来了，然后这一边是姊妹们坐的，那么那些想听的弟兄们呢，就躲在那个幔子的后面来听这个讲道。这个实在是一个很矛盾的一种的现象啊。所以你必须了解这里所说的我不许女人教导，那么他的受词是这个教导是一个普遍性的教导，还是说他有一个特定的对象，我不许女人教导男人，也不许他辖管男人。这其实牵涉了非常复杂的很多的问题。还有你也必须要把保罗有关于相关的主题的拿在一起来考虑，不能只单独抽这一段经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谈到有关于女人讲道的问题的，你必须把它纳在一起来思考来决定。当然还有更广的了，就是整个新约圣经关于这一个主题它是如何的教导的。所以我只是举个例让弟兄姊妹们看见，说我们在思考一段经文的时候呢，你不能单独的抽一节经文出来就认为 这一节经文理所当然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我不许女人讲道，所以姊妹们就一定不可以讲道。你必须要去思考这里所说的，甚至你说你把它做一点正确一点翻，我不许女人教导，那更糟了，是不是？那不仅仅教会的讲台不可以有姊妹们出现，连教会的主日学可能都不应该有姊妹们了。但事实上我们发现在教会里面承担着主日学的教导的责任的绝大多数是姊妹们。当然你可以说那我这里应该是说我不许女人教导男人，所以还没有成为男人的可以，包括那些的青少年们包括那些的孩子们，等到他们成为男人的，那么女性就不应该教导这些已经成年的男人了，这是另外一种的考虑的情形。所以我说的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我们可以解决它的，你必须要深入的一个一个的去查考这些的问题，然后我们做出我们的决议来。可是我还有另外一些话我想讲的，如果让我教释经学的话，我会教同学们怎么样用这一节经文作为诠释圣经的一个例子，我要让他们去做各种的刚刚所说的这些的功课，但是最后我还会教一个点，怎么样应用。雅各劝我们你不可以单听到 你不能够光明白真道，你不光不能光查考圣经，学习圣经准确的意思，有很严谨的解经学，你还要行道。可是怎么行道？很多人没有思考这个问题啊。我个人觉得解经学是一回事，你一定要学习严谨的解经，但你也要学习怎么样子把你解经的成果应用在实际的生活的里面，应用在教会的里面，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跟你有相同的解经的看法。如果遇到有一些人跟你不同的解经的看法后，你怎么办？尤其在这种情形，这个不是关乎核心的真理的问题，这是关乎一个恩赐能不能被应用的问题。那么我要如何的应用？假设你是一个赞成姊妹可以讲道的这么一个看法，你根据你的解经学，你经过很严谨的查考，你认为姊妹可以讲道，那么你需要在教会的里面一直不断的推广姊妹讲道的这个教导吗？尤其是如果你是一个姊妹的话，我个人不建议。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的时候，你可以说我经过我的认真的查考，我看法是这样，我的理由是这样子。但是你不要去坚持你的看法，你也要接纳其他人也有可能他们的看法也可能是正确的，即使他们的看法你认为是不正确的，你也可以为了与弟兄姊妹同心的配搭侍奉的缘故，把你正确的看法给放下来，那个叫做舍己。包括我认为正确的解经，有些时候可能都可以舍下。或者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比较我自己切身一点的啊，让你看见怎么样有不同的情形可以应用。有一个话题，你如果到中国，或者给一些中国背景的弟兄姊妹问起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啊。有一次我在香港一个传道人培训聚会的里面，他们就指定要我回答这个问题。我说你是故意来捅马蜂窝的啊。他们要我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信徒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血，猪血啊这些的问题啊，可不可以吃血？因为使徒行传十五章里头明明白白的讲到了啊，要禁戒这些血啊，不可以吃血。所以是不是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吃血？那么我平常不讲这个话题，但是既然你问起了，我就回答你。虽然我有惨痛的经验，因为我曾经在匈牙利回答过这个问题，然后从此被列为拒绝往来户，被列为好像异端一样。因为中国在中国的家庭教会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话题，所以我说你在捅我马蜂窝，但是既然你问起，我就必须回答。我就把我的看法回答了，我从解经学的角度我提出了我的看法，我认为吃血不是一个普遍性的一个禁令，是在特别在跟犹太人相处的环境的里面，为了避免触犯犹太人的缘故，有一些的行为是特别要关注到的，包括血的问题。所以我在我的解经的里面，我认为吃血的问题不是问题。可是等到我来应用的时候，我吃不吃呢？我们家很有趣的啊，我们家去中国餐馆去一起一家四口去吃饭的时候，我们家的师母很喜欢吃血。我不是为了他才有这个解经的啊，他对他来说他觉得吃血不成问题，他良心过得去 OK。 所以常常去了一些地方，有看到有什么猪血糕啊什么之类的，他就会点一个猪血糕，好，他吃了。我们的两个孩子是他们不吃的，他们从卫生的角度，他们知道这个东西不卫生，所以他们不吃。我两个孩子是不吃，所以已经壁垒分明啊，一桌子里面有两个。那么我呢，我认为跟我的太太是一样，是可以吃， 虽然我也跟我的孩子们一样认为就卫生的角度来说不好，但我不吃。我不吃的理由不是因为卫生的关系，我不吃的理由是我怕万一周围有人可能认识潘牧师，虽然我不认识他，而他们认为吃血是圣经里头明明白白的禁止的，他们却看见潘牧师在吃了，那么他们的良心可能过不去了。所以我是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到第十章有关于吃祭偶像之物的原则应用在吃血的这件事情上，虽然从解经学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可以，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到第十章所说的，虽然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主，偶像算不得什么，所以祭偶像之物也算不得什么，所以我们去市场上买东西回来的时候，尤其在哥林多城里面，几乎以第一世纪的记载来说，哥林多城里面市场上所卖的那些的肉几乎没有一个是不曾拜过偶像的，那些的肉很多都是从偶像庙里面卖出来的，因为献祭的人太多了，庙里面的那一些的祭司吃不完的，他们就把它卖到市场上面来了。那你如果去买的时候，你不需要问那个卖猪肉的人卖牛肉的人说这个有没有献过祭，不需要问，你只管买回家只管吃。如果有人请你去吃饭，你也不需要问主人说，哎，你的食物有没有祭过偶像，不需要，因为偶像算不了什么。但是如果在场的有人提醒你说这是祭过偶像之物的话，保罗说你就不要吃。这个不要吃不是为你自己的缘故，是为他的良心的缘故。我把这个原则应用在有关于吃血的问题上面，当然我知道 我捅了大的马蜂窝，所以被列为好像异端一样拒绝往来户的。可是有关女人讲到的问题，我也以采取类似的一个方法来处理，就是说你在应用的上面不要去坚持你的解经，你要考虑到有别人是不同的看法，有的人是很严谨很敬畏神的，你要看见他生命里面那种敬畏神的特点。他认为如果看见一个姊妹站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他里面受不了的，他是过不去，他认为这是违背了圣经的教导，虽然可能他的解经是错误的了，但是你必须要为了他的缘故，我觉得迁就他，我们宁可放下了我们的解经，我们宁可放下本来我该可以来使用我的从神领受的恩赐，我可以在神的手中被神来使用的，但我如果神要把我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把我隐藏下来，我也愿意默默地坐在台下听一个可能恩赐各方面不如我的弟兄来讲道。那事实上这不是只有女性需要如此的学习而已，作为一个弟兄来说，我也一直在学习这一个功课，我也必须要常常坐在底下忍耐听道，因为明明白白我知道他讲的是远远不如我知道他讲的不是很准确或者没有那么周全，可是神给他有机会站在讲台上讲，神没有给我这个机会，神要我坐在底下来敬拜他来听到的时候，我的责任就是为着站在讲台上的这个人来祷告，求神使用他传讲出正确的 话语来，传讲神全备的旨意，传讲出比较正这个能够对教会弟兄姊妹真的有帮助的这些的信息出来。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的学习，所以我认为解经学是一回事，怎么样子的实行那是另外一回事，你必须考虑现实的处境，有一些人是跟你不一样看法的，你如何的与他们一同同工，如何的与他们一同的配搭侍奉，特别在这种配搭侍奉的里面，我们更需要学习舍己，当然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舍己，不是只有你，对方也需要学习舍己，对方也需要考虑到他自己的看法是不是可能不是正确的，他也需要一直不断被神给光照被神给修正，而最终慢慢慢慢的我们能够在真道上可以同归于一。 这是我们所期盼的。但因为我们都还不完全，因为我们都还没有那么成熟的缘故，所以我们仍然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在这种情形的里面，我们需要学习的是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让教会能够得到建造。这是我想有关于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最后女性的这个问题呢，我要做这样一个回应。至于细节的部分，你要自己深入的去查考它，或者我们教会有机会的时候，可以专一就着这个话题，我们来讨论，提出我们的看法来，然后慢慢的形成我们的共识，然后做出我们的结论来。所以我想我们必须结束第二章了，因为我们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保罗在这一章的里面提醒我们，教会的很重要一个工作就是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不是一种空泛的祷告，我们的祷告不是只有为着教会弟兄姊妹们生病的来祷告，弟兄姊妹们失业的，我们盼望他工作能够尽早的找到工作来祷告，弟兄姊妹们孩子们慢慢长大了，他们考大学读书，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他们毕业了找工作要祷告，他们成家寻找对象要祷告，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盼望他们不要到了30、40了还成为剩女剩男。你不知道知不知道这个用词啊？所谓剩男剩女是剩下的剩啊，意思就还没有结婚，那到了适婚年龄过了都还没有结婚的，好像前两天所说的像香港的剩女30岁以上还没有结婚的几十万人，有人就会回应说，那到底男人跑哪里去了啊？那事实上不是只有剩女一大堆而已，剩男也一大堆啊！这是我在教会里面我看到的，所以我们也需要为着年轻一代的，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结婚，但是呢，我们也要为着他们的婚姻来祷告。我们有很多很多需要祷告的事情，每一件事情大大小小，我们都应该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因为神也关心啊，神也爱我们，也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所关怀的这一些的人。但是保罗在这一章里面所谈论的，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为着他们来祷告代求祝谢，为着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他不是一个广泛的普遍性的祷告，虽然你可以如此的应用，他特别把焦点放在一件事情上面，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这么一位神，因为万民都是他所造的，因为万民都是他所爱的，他愿意万人能得救明白真道，他也为此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子来到地上，在十字架上舍了他自己做万人的赎价，他为着所有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的，虽然需要每一个人都个别的主动的听见了福音之后，他必须要用信心来回应，虽然那也是神在圣灵里面所做的工作，因此我们才需要祷告。但神也差遣了这些的传道人宣教士，让他们去教导万民可以相信而得救，可以经过学习而明白真道。那我们也需要为了这一个整个的过程来祷告，而在我们祷告的里面，我们还需要反思自己，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些什么样子的破口，有些什么样的是会拦阻我们的祷告蒙神垂听的，有些什么样可能是会反而成为阻拦人来接受福音。我们祷告是盼望人能够得救，能够相信福音，但当人来看我们这个人的时候，会不会我们的行为表现反而成为他们得救的拦阻？这是我所看见很多人的情景。如果某某人是基督徒的话，我宁可不信。就是有不少非基督徒他们是如此的回应的， 因此我们需要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的言行举止与我们的祷告能相称，让我们的言行举止与我们祷告的目标能够相称，不要拦阻神的旨意的成就。这我想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我个人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解读他的。至于一些的细节，尤其最末了的这一段的细节的部分，我想就留给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自行的去查考。我们要来到了第三章了，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啊。我们还是用读经来开始，所以请弟兄姊妹们打开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我们要轮流的来诵读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同样的，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们读双数节。第一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不饮酒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好，这一段经文保罗特别谈论到了有关于教会的里面一些的职分。我想或许我们可以把这段经文分成两方面，我来给弟兄姊妹三方面来给弟兄姊妹解释啊。第一，我首先要说明的是一开始的保罗说，人若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这是在教牧书信的里面第二次出现的，这话是可信的。我们记得第一次出现在第一章的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提到了在教牧书信的里面，这话是可信的，总共出现了五次，而第三章的第一节是出现了第二次。可是这一节经文有一点点的模糊的地方，因为在原来的希腊文的里面，这话是可信的，是出现在这一节经文的最开头。我们和合本把它放在这一节的结尾，很明显的是认为这话是可信的，是指着接着下去所说的话，就人若羡慕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一句话 是可信的。所以刚刚在我们所读过的经文的里面，如果你看见一些新的标点的符号的和合本的话，你会看见他就把这句话放在引号的里面。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句话是放在引号的里面，然后这话是可信的，表达了这话就是指着放在引号里面的这一段话说的。这是我们和合本他对这一句话，也是很多的圣经译本对这一句话的理解，这话是指着有关于监督的职分这段说的。可是因为他在希腊文的里面是放在第三章的最开头，而原来希腊文圣经是没有分段没有分章分节的，所以这一节这句话也可以接在第二章的结尾。第二章的结尾谈到有关于女性的问题的时候，最末了第二章的结尾就说，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所以有部分的人就认为这话是指的第二章十五节的这句话说的，不过可能性比较高的还是像我们的和合本的圣经一样，因为和合本的圣经这句话比较像是一个比较通俗比较广泛流传的这么一句话，反而第二章十五节那一个不是那么样明显可以作为一个普遍大家都共知的这么一句话语。所以保罗很可能是引用了这么一句当时在教会的里面已经通用的一句话语，然后把它用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一开头的地方，他说下面这句话是可信的，是靠得住的，就是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所以我把这一章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羡慕善工，那就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三节，那么第二部分是写作的目的，也就是这一卷书整个的写作的目的，那就是在第三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我们就分两个部分来与弟兄姊妹一同来思考这一段的经文。首先我们看见的是羡慕善工的部分，保罗很明显的还把它分成两个点，一个是有关于监督的职分的，这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但第八节他明显的改变的话题了，他转向了执事，他转向了执事，甚至于在中间第十一节还插入一个女执事，虽然和本小字说这个女执事原文作女人，所以你看见男人女人是很复杂的问题的，有些时候翻译为男人女人，有些时候翻译为丈夫妻子，有些时候甚至于像这里可能用女人这个词可能是指着女执事说的了所以我们和合本在正文的里面就把它翻译为叫女执事，我个人觉得那可能是正确的，因为保罗在这一段的里面是在谈论有关于执事。接着下去第十二节又回头谈执事了所以十一节有可能确实是谈着女执事，但总之从第八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三节都在谈论到有关于执事的话题。所以这一个部分羡慕善工的这个部分呢，你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部分，一个就是有关于监督，一个是有关于执事监督的我个人觉得可以从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七节，而执事的是从第八节到十三节，第一节成为涵盖这两个部分的一个标题。保罗引用当时代盛行通用的一句话说，人若想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没有错，这话是可信的。然后他接着就谈监督，可是他却没有停在监督的上面，他也谈到在教会的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领袖方面的职分的，是有关于执事的。所以他把监督和执事分开来，但同样放在第一节的标题的里面，所以我称之为叫羡慕善工，想要成为教会里面的领袖，无论是监督也好，无论是执事也好，保罗说这是羡慕善工，换句话说这是好的。虽然所有的人都知道有些人是带着不纯正的动机想要成为领袖的， 有些人可能把监督也好，执事也好，把它当成是一种的好像做官一样啊，手中有了一点的权柄，就可以去尽量的去使用他们的这一个权柄。我们知道有些人是存着不好的动机想要担任教会的领袖，他们可能羡慕他们有很多在众目睽睽的场合的里面出现的这些的机会，他们可能有机会带领教会的这个聚会，可能甚至有讲道的机会等等的，所以他们羡慕这样的。那这一些的动机都不恰当啊，都不是保罗在这里所提的。但是并且呢，可能在提摩太所牧养以弗所教会的里面，那一些的假教师们，可能他们是教会里面一些的长老啊，是一些有影响力的人，所以明显的有着这些负面的例子存在。但是保罗仍然承认这话是可信的，就是人若想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尽管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见很多令人失望的例子，尽管我们听闻的很多的教会的牧师长老们他们的失败，他们的软弱。我经常的旅行，每一个周末我通常在星期五的一早出门，搭飞机到外地去，或者开车北上到北加来，然后礼拜天的晚上聚会结束了，我又搭飞机或者开车回到洛杉矶去。在回程的途中，一般来说我的心情都是忧喜交加。喜的是看见经过了三天的侍奉，弟兄姊妹们对神话语的渴慕，从神话语的里面得着了帮助啊，神的话确实圣灵在那边做工，喂养了许多饥渴的灵魂，让我们的心非常的喜乐。我也松懈放松了下来，直到我长时间的预备已经看见了果效了，我能够很得安慰。但是在三天的里面，我也有机会跟教会的牧长们，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有一些交通的机会，而从这些的交通的里面，常常我会听见很多负面的消息，尤其是有关于教会的牧长们的问题，牧师的问题，长老的问题，牧师跟长老之间的不同的意见，教会里面的一些的冲突的问题。所以在我回家的途中，我心情常常也相当的沉重，想到这个教会的这种情景，我也常常在回家的途中就为着他们的情景来祷告。我听过形形色色的问题，各式各样子的。有一次我从南加要开车到北加，要在一个教会的里面，那是我们在北加第一次的办讲座啊，第一次我们就开始有麦总的圣经讲座要举办了。那一天已经准备要出门了，我们要开车跟我太太两个人要出门，但就在我们要出动身之前，接到一个电话，从中西部一个牧师打来了一个电话，那么谈起一些事情来，讲一件事情是我们早就已经知道的了，可是我所知道的却很有限。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大概十多年，将近十五年前左右，在南部地区啊，美国南部地区有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那是个大教会，大概一千人左右的，是一个很被看好的牧师，也在神学院里面讲课，也有很多的特会营会会请他来陪灵来讲道等等，甚至于他被指定为一套的华人自己撰写的圣经注释里面的专门写教牧书信的部分，是指定邀请他来写这个教牧书信的部分的。但是大概在十五年前发生了一件大事，就这个牧师被爆他的妻子过世了之后，他后来再婚了，就教会里面有一个姊妹跳出来说，在师母还没过世之前，牧师就跟我发生了关系了，结果师母过世了之后，牧师所娶的却不是我，所以他很不甘心，就跳出来指控牧师。 那个时候牧师正在外地领会，那么长老们给牧师有解说的机会，那后来闹得非常的不愉快，到最后这个牧师黯然离职了。他离职确实有这么一件事情，这个在那个时候已经闹得非常的大了，所以后来这个牧师也从那一套圣经注释里面教牧书信的作者的名单的里面被拿掉了，换了别人来写这个教牧书信的部分啊，他也在整个华人教会里面销声匿迹。据我所知的，他后来跑到一个医院里面去当院牧去了。故事就到这样子了。一个年轻有为、前途非常看好的这么一个传道人，就这样子好像陨落的一颗巨星一样。这个我早就知道，我也去过这个教会讲道，那后来的事情了。可没想到那一天当我们要出发前，这个牧师从中西部打电话给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谈到这个歌，他跟我师母会谈到这个问题，谈到了这一个牧师。他说这个牧师其实在来美国之前是在东南亚的一个神学院任教的，而且呢是当了教务主任，并且在他任教期间已经有女学生抱着孩子到学校里面来控诉，说这个孩子是这个老师的，学校没有处理。后来才知道在那一个学校的里面，这个牧师以他作为教师的这么一个角色，大概跟20个女学生发生过关系，而教会、而神学院当局知道这么一回事，但没有公开来处理他。那一天我听完这个消息，接着我开车北上，而且我们要在一个教会里面举办讲座。我知道那个教会的长老对牧师没有太好的观感，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这么一个机会可以在那里举办讲座，但是我知道那个长老对我们并不信任。我就在这种情形里面，我要出发去举办这个讲座，可我的心好像一块大石头一样整个的压在那里，所以我们夫妇两个坐在车子的里面谁也说不出话来。我没有想到事情是这么样子的严重，这样的人还能够在教会的里面居高位，我们无法接受。你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情形？我举的可能是很极端的例子了，但是我听过太多的事了。因着我们跟众教会的关系，我们常常有机会跟各地的教牧同工们、牧长们有一些的接触，再加上我各地的旅行，听与弟兄姊妹们有一些的接触交通，所以我们的消息多得不得了。很多人很惊讶，我们怎么知道这么多的教会的内幕的情形？所以很多的教会要聘牧的时候都先跑来找我们做身家调查啊，你知道哪一个人的情形怎么样吗？我们就照着我们所知道的给他们提供，比如说北加地区有一个教会要聘请一个牧师的时候，来问我们，你们觉得如何？我们给他们的回答是牧师很好，我们觉得这个牧师非常的好，但师母有一点小缺点啊，我们就照着我们所知道的把师母的小缺点告诉这个长老，但事实上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我们提的这个小缺点说，这个师母呢有很特殊的性格，不大喜欢跟人来往，独来独往的啊，不太跟人有深入的交通，所以牧师牧会的时候，师母常常跟弟兄姊妹不在一起有一些的交通啊，或者可能他会有些时候会避开人群啊之类的这一些的情形。那么这个长老给我们回答说，这正是我们要的，我们不希望师母太多的参与在教会的里面，尤其我们不希望师母的手插进教会的很多的事工的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很好，所以他们就聘请了这个牧师来到北加。但是很感谢神啊，他们真的觉得很好，所以这个教会呢过了一年之后，主动的到现在为止每年有一笔奉献给麦总传道会，就因为我们给他们介绍这个牧师的这个评论的关系啊，他们觉得正合他们所需。因为我们很坦白、很诚实的把优缺点都告诉他，把这个牧师过去的经历 我们知道他换过一些什么样的教会，知道他曾经在教会里面出现过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告诉他，但我们就我们所知，我们就提出来的。这是到目前为止，在我们没有争取的情形底下，主动的来支持麦种传道会的唯一的一个教会。可是你会发现，我们看过太多的失败的例子，在这种情形的里面，想要得监督的职分，还是羡慕善工吗？这话还是可信的吗？可保罗依然说，这话是可信的，因为这是神所在教会的里面所设立的。虽然有负面的，有失败的例子，但我们所看见是更多正面的例子。多少的教会的领袖们，他们忠心的、默默无闻的在那里来侍奉，不计酬劳，不计辛苦，不计名分，在那里忠心的侍奉的，让我们看到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的。所以大概20多年以前，我在台湾一个教会，在一个地方开拓教会。我平常也不大参加跨教会的活动啊，我没有参加。虽然各地都有所谓的同工联导会，但因为我自己所牧养、我服侍的教会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属灵的教会，不大跟外界来往，是封闭的啊，只限于自己教会内部的。所以我一般比较少跟外面有一些接触。虽然我有好几个好朋友是当地的牧师。啊，我们平常私下会有一些的交通，甚至于那个有一个牧师，每一个主日都跑到我家来啊，一来就瘫在我的这个沙发椅上，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开始聊啊，这种我有一些很好的朋友。那但是有一次，那个地区的同工联导会就邀请一个从美国从湾区啊邀请了一个牧师到那里去啊，给我们讲有关于侍奉方面的一些的学习。那我这个好朋友牧师呢，就邀我去了，我就好，那我就去了。所以我第一次参加这种联合性的牧者们的聚会，我带着我师母去了。那一天有两堂，听完第一堂，我拉着师母的手就说：“我们走吧。”这个聚会我听不下去，为什么呢？我主要最让我反感的是这个牧师在台上讲一件事情。他说在我们美国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牧师在那里服侍了6、7年了，都看不见什么样的成果，人数都一直维持在60、70个人。等到那个牧师加入到我们的团队了之后呢，在2年之内，他们的教会就增长成为200个人了。我听了我非常非常的不高兴。当然我因为我自己牧养是很小的教会啊，我在开拓教会，我才牧养20个人而已。但我觉得那不是最主要原因，我最主要原因是，神看一个牧者是用人数来看的吗？并且加上我是一个牧者，我很清楚的知道，在教会一直不断的增长的情形里面，你要来侍奉一点都不困难。我们不怕穷，我们不怕苦，我们只怕看不到成果。我们很希望有成果，所以你如果能够有成果，那么其他一切都不是太重要的，你都会很甘心乐意、很喜乐的去服侍。但问题是不一定有成果，在你忠心劳苦侍奉的里面，在你好好的预备讲章、认真查考圣经、预备很丰富正确的讲章，在你很殷勤的探访关怀羊群的情形的里面，照理来说好像应该有成长的，但是你却看不见大的成长的情形里面，那个对一个牧者是相当大的考验。你还能不能每一周都好好认真的准备你的讲道？你还能不能固定的去关怀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轮流的挨家挨户的去探访他们，关心他们，去传扬福音？那是对一个牧者很大的考验。因此我那一天听不下去，我觉得不对，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并且我自己质疑的一个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他后来能够从70个人增长成为200人，是因为加入你们的团队的缘故？ 你怎么知道他的成长不是因为神因着他前面六七年的忠心的侍奉，说在这个时候神给他收获，给他结果？因此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但是你会发现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教会的领导的职分，确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它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教会这一次邀请我为什么要请我教牧书信，马长老没有告诉我原因何在。但是通常一个教会会讲合一的时候，都是合一有问题的时候。通常一个教会讲十一奉献的时候，都是因为经济上有缺乏的时候。所以通常一个教会要讲教牧书信，可能因为我们的教牧会不会有某一方面的问题的存在，我完全不知道。但我倒感谢神让我不知道，但我也不愿意避讳谈教会负面的问题。正如我刚刚说的，那可能已经是相当极端的例子了。可在这种例子的里面，我们仍然必须相信一件事情，那就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话是可信的。因此我们仍然要积极的来思考怎么样做教会的领袖，怎么样子的治理教会，怎么样处理教会我们所出现的可能一些负面的问题，甚至可能是教会的领袖负面的问题。那我想这个我们就必须要留待下午我们再与弟兄姊妹一同来思考了。今天早晨我们必须停在这里，我们一起低头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把早晨这一点的时间赐给了我们，让我们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从查考了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我们要即将要进入到第三章的里面。我们尤其愿意接受你在第二章的里面所给我们的教导。我们第一最要紧的就是要为万人恳求代求，为了他们的祝谢，为了他们感恩，因为我们盼望神的旨意能够成全在这个地上。神啊，我们谢谢你让你的教会有这么样一个神圣而重大的托付，就是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教导人能够相信而得救，教导人能够学习而明白真道。因此我们的神，求你恩待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永远不忘记不忽略我们在这个宣教上面的使命，无论是远方的宣教，还是我们在我们的社区里面的我们的宣教的工作。恳求我们的神让我们的教会真是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真是用祷告来支持我们的宣教的工作，为着这一些的宣教士们来祷告，为着我们当地的牧长们我们来祷告，恳求我们的神让他们可以照着从你那里所领受的托付，让他们可以忠心的来侍奉你。虽然有些时候他们似乎劳碌甚苦，虽然忠心劳苦的侍奉却看不见果效，我们求我们的神格外的安慰，赐下你自己的恩典，赐下你自己的同在，让他们每一天能够活在我们的神你自己的面光的当中。如果当他们在宣扬福音的工作的上面大有果效的情形的里头，求我们的神也保守他们，让他们不以为那是他们自己的功劳，让他们知道那是圣灵的工作的缘故，而因此保守他们仍然谦卑温柔的与你同行。因此我们的神啊，把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们，我们恭恭敬敬的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你让我们成为一个忠心在宣教工作上面的人，忠心祷告的人，更让我们言行举止能够与我们所传的福音可以相称，好让我们可以不仅透过我们的口来传扬福音，也透过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的生活来彰显来流露你自己的福音，好让人不需要借着我们口中所传的也能够看出我们与他们的不同，让他们也能够看出神真在这里，他们就能够也被吸引来归向你。 谢谢你，我们仍然把下午的时间也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保守我们仍然存着敬畏你的心，活在你的面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